神的供应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哎，今年圣诞节你得到什么礼物啊？
我得到一个烘烤面包的机器，那真是一个好东西。
那么做出来面包好吃吗？
我不晓得耶，到现在我还没有用过。不过啊，去买现成的面包还是比较省事
啊。
我可以很遗憾地说，许多基督徒祷告的态度也正是如此，他们并不为自己的基本生活的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祈求，反而到外界去寻求支援，因为这么做看起来比较简单。亚德莱斯提文生有句名言，对人类的需要如果仅止于了解的话，那只不过解决了一半的问题，也许另一半的问题是在于如何满足人的需要。上帝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到，因为上帝真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耶稣说，我们可以为自己的需要向神求。我们在神面前为了有关宇宙以及永恒的事物祷告之后，在这一节的祷告所关心的事是属于暂时性的。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时，他给了我们一个清晰易懂的蓝图供我们遵循。主导文的头三句是关乎上帝的荣耀、上帝自己以及上帝的计划，而后三句祷告是关乎家庭的事。主导文的前三句是有关上帝的名、国度以及上帝的旨意等等，而后三句所求的与我们有关，赐给我们、赦免我们以及引导我们。当主耶稣说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他当然不会是叫我们开车到超级市场买一条吐司回家，主乃是说我们为每天的需要祷告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毕竟我们要吃饱肚子才会有力量侍奉神，遵循他的旨意，所以向神求有工作以致有收入可以购买食物是合理的。同时如果因为要有衣服才能上班赚钱养生，向神求衣服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样为了工作所需要有交通工具也是常情，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并且关心。我们常常倾向不需要拿这些像是食物这一类的小事情去麻烦上帝，我们常常会固执地决定不要为超级市场的东西祷告，靠自己努力出来赚就有。事实上有些牧师将主导文中所说的饮食用属灵的角度去解释成主日的圣餐时，代表耶稣身体的饼。毕竟在前段祈祷的主题都是环绕着上帝的荣耀时，一下子便将祷告的焦点转到一些日常的可在百货商场里买到的东西，实在是有点世俗。然而主导文说到日用的饮食时，真的是主导文的本意。在这里所指的饮食就是那维持我们生命的食物，当然广义的说，饮食可以泛指我们生命赖以为生的全部。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自然关心我们购买货品清单上的每一件物品，就连我们明天需要的东西上帝都关心。在现代生活文化，由于家家都有冰箱等冷藏设施，我们很少一次只买一天的食物，我们储存的食物量之多，以至于当我们为每天丰富的饮食献上祷告时，变得只是喃喃自语、言不由衷的感谢。我们很难会想到日用的衣食也是由上帝所供应的。当然主耶稣也不是要我们拿一本百货公司的行路逐项祷告，或者向神求一辆凯迪拉克的高级轿车，也不是要我们去买意大利的皮鞋，为那些每天生活必要的东西祈求，而不是去求得更多的奢侈品。向神求面包不是求蛋糕，这两种是不同的。当然神更不会要求我们为那几年以后的需要祷告，我们应当为那能帮助我们进入明天、进入下一阶段的重要事物祷告。在此还有另外的提醒，当我们祈求赐给我日用的饮食时，我们理当也为神家中其他的成员需要来代祷。如果我是诚心这样祷告，那么就能帮助我脱离自私与担心的想要储存更多的食物。如果上帝给我两块面包， 而我的弟兄一块都没有的话，我知道上帝可真回应了我们的祷告。神多给我的这一块，不是要我去储藏，而是要我与人分享。上帝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能将最小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向神求面包、求衣服、求一双鞋子，只要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也会因此看重这些事情。上帝的赦免，赦免我们的罪。
哎，现在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做呢？哎，你希望他要原谅你吗？
切，开玩笑，门儿都没有。
哎，可是那是你的错。
哎，那又怎么样
啊？
我才不会可怜兮兮的说，我错了，求你原谅我吧。
表面看来，男人与女人并不十分担心自己所犯的罪。华特侯顿在他所写的一本书中，《人类文化所面临的挑战》，描述了人类的情境。现代人当然会担心一些事情，有时候甚至担心得要死，而且根据人类行为的分析可以得知，当一个人强烈的想要逃离不敢正视上帝的分析可以得知。当一个人强烈地想要逃离不敢正视上帝的目光时，这人一定做了一些见不得神的事，以至于害怕在那件事情上与神面对面。有份报纸画了一幅漫画，有位精神科医生对病人说，老包，我想我能够解释你对罪恶的感受，因为你是个罪人。在我们向神祈求供应一切需要之后，我们向神求赦免，赦免我们的罪，赦免在赏赐之后。耶稣将两个祈求紧紧地跟在一块儿，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与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做连结。这样的话，当我们想到所需用的饮食的时候，我们就同样会想到我们也需要被赦免。同时，当我向神认罪时，也可提醒自己好好地处理与他人来往的关系。英国著名的宣教士约翰·卫斯理在美国上世殖民地的那个时代传道时，与当地的一位将军雅各·欧格索普常有摩擦。这位仁兄非常自高跋扈，有一回他说，卫斯理，我从不原谅别人。卫斯理就顺便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将军，我希望你最好从来没有犯过罪。想想承认自己有罪需要赦免会发生何等大的果效。如果我诚心的祷告求赦免，然后我改变了原来对自己极高的评价，而学会放下身段，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是个罪人，如果我能够先看清自己是一个不洁的罪人，我就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人所犯的罪。如果不是这样，我便会认为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又尊贵又荣美。如果有人竟敢冒犯像我这么公义正直的人，然后要我原谅，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便是典型的自以为意。要想由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口中去原谅别人，就如同想要由石磨中挤出苹果汁来那样的不可能。这种人本性就是不可能原谅人。一个不肯原谅人的人，当他祷告说，赦免我的罪，如同我赦免别人的罪时，他其实是在向神说，主啊，求你照我对付别人的方式对付我。肯特修斯在研读主导文之后，他讽刺地写道，主啊，我恳求你照我对付我邻舍的方式对付我。他对付忘恩负义，虽然不及于我对上帝忘恩负义的1%，但我绝不会原谅这不知感恩的家伙。哦，主啊，照我对付他的方式对付我。如果你实实在在认清上帝是天父，那么你便与赦免的源头有份。也许你会碰到要原谅的那些严重伤害你的人是何等困难，可是你不妨比较一下你自己犯的罪得罪了上帝，而这些也正是你祈求上帝能原谅你的。讲到这里， 别人对我们冒犯便显得微不足道了。我这个罪人怎么能一方面奉主耶稣的名求神圣上帝原谅我，而一方面我这个罪人却拒绝原谅别人呢？我们得着上帝的赦免，并不是因为人会原谅人，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这些懂得原谅人的人是已经得上帝的赦免，因为凡承受过上帝赦罪之恩的人比较容易原谅那些伤害他人的人，因为他们都被神先赦免了。只要是人总会犯罪，懂得原谅可敬可佩，认罪求神赦免才能使人得着上帝的恩典，也为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完全不计较地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才能使我们更像主耶稣。上帝的保护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哎，你看到那女孩的 T 恤上面写的那些字吗？
没有。哎，
那上面写的是啊，不要领我遇见试探，我自己会找到。
哦，哈哈，哎，那么他就不该来到这个百货公司的周年活动了。
老实说，有时候人们可真的不想脱离试探的诱惑，因为试探有时真的很好玩。居然有人这样说，不要抗拒试探，他可能会远离不再回来哦。试探会使人兴奋激动，并且使人产生幻觉。如果说试探只会让人恶心，那根本就不是试探。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些试探会引导我们走向毁灭之路，以致我们会迫切地求神使我们脱离这捆绑。然而有些时候试探看起来不完全是件坏事，因此我们并不介意与试探玩一玩、混一混，甚至主动邀请试探进入我们生活中。所以当人们在为所犯的罪祷告时，我们并不觉得试探是个问题，我们反而比较担心因犯罪而产生的后果，而向神祷告不要承担这些因受了诱惑所引申出来的后遗症。我们为何必须求上帝使我们远离试探呢？应当求告神使我们断绝与试探的关系才比较合理。所以当我们祷告说使我们不遇见试探时，其实我们真正的需要是让试探与我毫无关系，使我对试探有免疫力。我的祷告再说的白一点，就是不要让撒旦有机会突袭我，不要让我们掉入灵魂的仇敌的陷阱。我们坚定地相信全能上帝能保守我们脱离任何会危害我们与罪有关的事物，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是，如果犯罪的机会出现在我面前时，保守我没有犯罪的意念与冲动，如果意念在我心中不断地发动，求神让我没有犯罪的机会。在这节主导文的内涵中，我们并不只是单纯的向神求，我们不要成为调皮捣蛋的人而已，因为由撒旦来的试探将产生致命的危险。我们生存的环境充满着各样试探，叫我们远离神。在我野心的目标，在追求各种成功时，我们常禁不住地会高举自己的名声，建立自己的王国，靠自己的能力谋得生活所需，并且不认为自己有需要上帝赦罪的恩典。更严重的是，我灵魂的敌人常驱使我远离上帝。但是只有上帝才能使我们认清罪的真正面目。假如试探来时是拿着锁链要来捆绑我们的话，我们当然会死命抵抗。然而试探来时给人的感觉却是常常充满着华丽让人陶醉的气氛，使人更有活力与欢乐，并且保证只有美好的时光与满足。在试探里他贿赂我们有财富、有名声，并且承诺会带来富足与无限的自由。我们必须承认只有上帝能保守我们不受试探的诱惑。当我们祷告说保守我们不遇见那恶者时，有三个要点在其中。第一，表示我们认清撒旦的威力。第二，我们承认人是软弱的。第三，更强调我们需要全能上帝的帮助。 上帝的尊荣、国度、权柄、荣耀。1996年，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奥运比赛时，一位代表美国的女子体操选手凯莉·史塔格忍着自己已经受伤的脚，在鞍马这项比赛时以完美的姿势落地，勇敢地为美国夺得一面金牌。这真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在许多事情上，能够有完美的结局是很重要的。当我们习惯背诵主导文到最后一句时，是以得胜赞美的欢呼作为结束，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用这些字句做收尾看起来是很恰当的。然而在早期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的书卷中，并没有记载这些字句。很显然的，这赞美的字句并非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主导文原始的一部分。据了解，这段话可能是在主后第二或是第三个世纪才有的。当然，祷告总要有个结语，不然的话，当我们祷告到撒旦魔鬼是如何用试探带来威胁，以及恶者是千方百计的要陷害我们，祷告就忽然结束了，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当初代教会在向天父祷告时，他们不希望祷告是以冷峻恐怖的文句做结尾，于是他们加上这肯定赞美的语句做结束。虽然这段祷词可能不是耶稣所说的，但应当会得到广泛神学的支持。当年大卫王在为未来的圣殿筹建准备各项建材之后，他向神祷告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在启示录第五章13节也对此做相同的呼应，在神宝座前的四活物也说：愿尊贵、权柄、荣耀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主导文最后以对上帝的尊崇做结语是非常完美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主的，阿们。不过我们应当了解，这段赞美的结语我们并非必须完全照单全收才能向上帝祷告。然而当我们更多如此祷告时，我们就更有把握，也更被上帝所吸引。当我们依着主导文的次序，只为神的国度、神的名看为我们生命中最优先的祷告事情之后，那么有关金钱以及其他生命中我们看为重要的事，便不会使我们焦虑挣扎。然后也只有在这体会之后，当我们在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时，我才会感受得到，如果远离了神，也许能够肚腹满满，但是脑袋空空，心灵空虚。经由祷告，我们可以确信神真实赦罪的经历。神并非是闭眼不看我的悖逆，而是赐给我有力量去原谅人，并且保守我脱离撒旦的陷阱。有祷告的生命会使我认识天上父神的丰富慈爱以及永不耗尽的能力，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主的。当我们见证神是如何垂听了人的祷告，而使人赞美神，我也可以在向神屈膝凭信心求告时赞美神，因为看见神如何完全地成就人的祷告。我们在永恒的上帝光中祷告，以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作恶的人类常常违抗神的规章，然而神的国度仍然在等，就像朝阳等待乌云与黑暗的过去而普照大地。以永恒的观点看，主耶稣无限的爱被挂在罗马刑罚的木架上，乍看之下是失败的、无望的，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能承受千钧重担的大能者所带出的是全面的得胜。世上的君王想展示自己的荣耀时，会举行盛大的游行，不过这些昨日的君王只不过成为今日的历史教材，以及成为明日考古学家挖掘的对象而已。然而在我们这卑贱的器皿中，却能彰显出神的荣耀。当我们祷告这原是本分时，我们称颂尊贵的上帝，宣扬神的全能，而且经由神所成就我们的祷告，展现出上帝的荣耀。 我们为何要祷告？为的是要认识创造天地的主。
我看不出祷告有多重要啊。
对啊，你看上帝不是早就知道所有的事吗？那祷告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嘛，我也觉得祷告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也许你有过这种困惑，录音带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可能你仍然不觉得祷告有多重要。许多曾经在祷告上挣扎过、努力过的人都会有为什么要祷告这样的疑问。祷告的基本目的是要向神求东西吗？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听人的祷告，而且回应人的祷告，并且给我们所需要的。不过难道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目的只是向他要东西吗？英国文学家乔治·麦当劳提出他个人认为人们为何需要祷告的理由。他说，如果上帝知道祷告是我们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上帝认为祷告最重要的目的是提供我们最大也是永远的需要，这需要是上帝他自己又如何？一个逃离家园的小孩可能会因为饥饿而回家，虽然到家中他不一定会立刻有饭吃，但是此刻他会需要他的父母远超过吃饱肚子。与神相连结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项需要，祷告是与神交通的开始，与神合一、与神有连结才是祷告的目的，甚至是人类存在的目的。我们必须祈求与神合一，我们才会得到。当然，当我们向神求那些属于低层次有关我们的需要祷告时，虽然这些并不是神要我们祷告的目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到神的回应。上帝不会因为我们不祷告就不给我们，但是上帝为了让人乐意来到慈爱的天父膝下，天父仍有所保留，好吸引人祷告向他求。上帝为他自己的缘故要得着你，上帝希望你能与他相连结，他乐意与人有团契。他看祷告并非只是要人向天仰望，向他祈求东西，他盼望你能够多认识他，而这也仅有靠着祷告才能完成这事。我在我的儿女年幼时曾与儿女玩一种游戏，我将几个铜板放在手掌心里，然后让他们设法敲开我的指头拿走铜板，这时我的儿女便会坐在我的大腿膝盖上，奋力地想弄开我的指头好拿到钱。当他们终于拿到时，他们便欢呼跳跃着从我手中拿着钱离开。其实几块钱实在算不得什么，我只是很喜欢儿女们坐在身上开心与欢笑。当我们祷告时，我常常专注在上帝手中的礼物，而往往忽略了拿着礼物的那只手。我们迫切地为着新的工作或是为着失去的健康而祷告，当我们拿到礼物时我们就十分开心，然后我们就不再去麻烦上帝了。如果我们所要的只是神手中的铜板，上帝的手只是一个支付房租的方法，是病痛得医治的良法，或者是协助脱离急难的帮助。如果仅仅是这样，当我们得着这些东西之后，上帝对我们便不是那么重要了。诚然，在上帝丰富的恩典中，他乐意赏赐各样好的礼物给他的儿女，但是他愿意给我们更多，他乐意将他自己给我们。那些只会满足于上帝手中一两个小铜板的人，丢失了祷告中最大的祝福，那就是与创造天地的上帝交谈与连结。这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祷告蓝图的真正目的。